8月5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啊。第一个主题，中国经济正在十字路口，川普说中美接近协议啊。第二个是李嘉诚否认出售香港深水湾豪宅。第三个是中国宣布补贴幼儿园学费。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5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信报报道，长和集团主席李泽钜8月4号晚上啊发表声明说，从来没有计划出售香港深水湾79号的物业，网上的消息没有事实根据啊。长和集团创始人李嘉诚1963年以63万港元购买了深水湾道79号作为他长期的家族住所，并且在2010年完成了一个重建。那么上个星期推特开始出现传言说李嘉诚将会出售深水湾道79号，而且有中国媒体报道说房屋出售的价格是50亿港元，还有报道把这个长实出售这个他的豪宅50亿豪宅和长和集团出售中国资产联系起来。李泽钜在声明中说，网上经常出现涉及他和他家人的谣言，内容不合逻辑，网上的诈骗猖獗，他呼吁媒体和市民不要轻信谣言，这是第一。第二，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8月5号宣布，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免除公立幼儿园大班儿童的保育费，但不包括饭费跟住宿费啊。那么中国幼儿园的保育费其实就是学费，那因应各个地区以及幼儿园的级别有很大的差异啊。北京市一级幼儿园每个月的保育费是750啊，那么三级幼儿园每个月的这个保育费是450。那么贵州省示范一类的幼儿园每月是400。那么普通的幼儿园每月是100，就保育费啊。那么如果按照1000万名幼儿园的大班儿童来算，每个月减免300元保育费计算，那么中国政府每年为这项福利开支支出360亿啊。国务院的文件指出，财政部将会根据幼儿园的人数和当地收费水平给予补贴。那么中央政府按照区域设定的补助上限最高80%啊，那么剩下的地方政府承担啊。那么这是中国政府因应新生人口急剧下降采取的应急措施。国务院7月28号宣布，从今年1月1号开始对3岁以下的儿童每人每年补贴3600啊，就是补贴这个儿童啊。现在似乎有点晚啊。第三，彭博社报道，美国司法部8月5号向加州中区联邦法院起诉两名中国人，指控他们非法向中国出口英伟达 H100 芯片，价值几千万美元。这两名中国人分别是耿川和杨诗蔚，他们都是28岁啊，其中耿川是美国永久居民啊。2022年10月，美国政府开始严格管控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向中国出口 H100 芯片必须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许可证。耿川和杨诗蔚在2022年10月在加州成立了一家公司，然后从2022年10月到2025年7月他把20批英伟达 H100 的芯片经过加拿大和马来西亚运到中国，没有申请许可证啊。那么8月4号杨诗蔚因为签证过期被逮捕，耿川随后投案自首。案件开庭的日期是9月11号，两人最高可能会面临20年有期徒刑啊。这是第三、第四。财经网报道，英伟达8月6号在中文的官网上发表声明，再次否认英伟达芯片会设置后门。英伟达第一次回应没有让中国政府满意啊，那么这次回应就更加具体啊。声明说，英伟达芯片从未设置后门， 也不会设置终止开关或者监控程序。这些做法不利于建立可信的系统，未来也不会采用。声明指出，有专家和政策人士建议硬件加装终止开关或者远程控制模块，但是这样的功能不应该存在，芯片的完整性不容妥协。7月31号中国国家网信办约谈英伟达，要求说明向中国出售的 H20 芯片是否存在安全漏洞或者是后门功能，并提交证明材料。网信办说，美国议员要求美国出口的先进芯片必须配备追踪定位功能。美国人工智能专家也说，英伟达的芯片追踪定位和远程关闭技术已经成熟。约谈当晚，英伟达紧急发表声明说，芯片不存在后门，也不允许远程访问或者控制芯片。8月1号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说，英伟达应该提供可信安全证明才能重建中国市场的信心。于是呢，英伟达8月6号又发表声明，要公开表态并做出保证。这是第五。法广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川普8月5号通电话。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和美国敲定合作生产无人机的项目。项目规模是100亿美元。后续将会进一步的讨论合作细节。泽连斯基表示，这是乌克兰和美国最有分量的协议。乌克兰军队依靠无人机攻击俄军的目标。乌克兰总共有120家企业生产无人机，去年生产了200万架，今年的目标是450万到500万架。另一方面，欧洲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出现了分歧。荷兰政府8月4号宣布向乌克兰提供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包括直接向美国采购爱国者防空系统。荷兰成为北约与美国达成协议之后第一个履行承诺向美方采购军事装备并且转交给乌克兰的国家。但是今年以来，欧盟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的军事援助。欧盟前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接受网媒欧盟观察员采访时表示，今年以来，欧盟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军事援助。欧盟原计划向乌克兰提供66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但是因为匈牙利政府反对，未能通过。博雷利说，他离职之后，欧盟就没有做出任何援助，只剩下个别国家与乌克兰进行双边会谈。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和俄罗斯关系密切，不断地阻止欧盟援助乌克兰。不过欧盟因为欧尔班的阻止啥也干不了，半年下来谁都啥都没干，这似乎有点不可接受啊，对吗？讲得那么好听啊，欧洲人真的是让人失望啊，所以还是止不大上啊。第六，自由时报报道，台湾移民署最近收押了中国网红文雅光，理由是文雅光以商务旅约名义入境，但是入境之后到台湾各地拍摄视频，并且在汉光演习期间经过演习重点防御区。检察官指出，文雅光以商务旅约名义入境，却没有进行任何商务活动，而是一条路沿着台北承德路淡水河到巴黎，接着南下，多次经过汉光演习的地点，行踪可疑。2019年中国政府单方面暂停了中国居民到台湾自由行，文雅光的入境证是通过台湾谢姓电商负责人办理，姓谢的男子为中国人伪造在职证明、商务行程表以及财务报表等等，协助中国人士申请商务签证前往台湾，收费5500到5800一个人人民币啊。那么姓谢的男子已经被屏东地检署收押。第七，自由时报报道，台湾高等检察署最近期拘捕了一名日本东京电子的员工和5名台积电工程师，指控他们盗取台积电2纳米芯片的技术，涉嫌违反国家核心技术保护法律。案情显示， 陈姓工程师从台积电辞职后进入日本东京电子工作，负责和台积电研发团队对接。东京电子是日本最大的芯片设备制造商。陈姓工程师要求台积电工程现任工程师在电脑上展示两纳米制程技术图样，并且用手机拍摄。台积电发现有人异常登录系统查阅资料，随即报警。检察官七月底拘捕了陈姓工程师，当场查获正在翻拍芯片图样的画面。调查显示他总共拍摄了1000张机密照片。那么两纳米芯片技术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制程，英特尔和三星尚未研发成功。那么所以呢，台湾台积电也没有正式量产，它只是研发制程已经有了，但是还没有量产。台湾政府将两纳米芯片技术列为国家核心关键技术，任何泄露或者未经授权使用均属违法。芯片研发人员指出，大多数技术窃取都是为了牟利，关键在于流向。业界普遍认为英特尔和三星不可能通过这种手段获取技术，而其他实力不足的企业，就算你获得了这种技术也不一定有能力使用，这差距还是很大的。第八，法广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费城分局8月4号发布的公告指出，近期冒充中国执法机关的电信诈骗案件激增，主要的目标是旅美中国留学生。调查显示，这类诈骗通常分四个阶段。第一，诈骗分子冒充电信公司、物流企业、电商平台或者是中国驻美使领馆拨打电话。第二，谎称受害人涉及中国金融案件，并且把电话转接到警方，由冒充警察的人威胁回国受审，否则会遭国际通缉。第三，要求受害人接收全天候视频和音频的监控，禁止和他人讨论案件或者是上网搜索信息。第四，要求受害人将巨额资金汇入中国的账户作为保释金，个别受害人损失超过100万美元。 FBI 提醒中国留学生提高警惕，防范跨国诈骗，避免财产和心理损失。这种诈骗模式非常普遍啊，这已经有好多好多年了，但是好多好多年都管用啊。第九，法广报道，英国和法国签署了1:1移民交换协议，8月6号正式生效，期限到明年6月。协议规定，英国每接受一位在法国申请庇护的移民，就向法国遣返一名非法移民。那么1:1啊，一个交换一个。那么这个协议针对的是英吉利海峡非法偷渡问题。那么英国政府数据显示，截止七月底，今年已经有2万5千多人从法国偷渡到英国，创下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同比增加了 56%。英国政府承担移民交换的全部运输费用。那么协议初期每周安排50人交换，那么未来将会视成效扩大规模。英国内政大臣库珀表示，初期交换人数不高，将会根据执行效果来调整。这是第九、第十。共同社报道，8月5号下午4点，4艘中国海警船进入了钓鱼岛海域，并且在下午6点离开。4点进入6点离开。那么这是中国公务船连续第260天出现在钓鱼岛周边海域，刷新了记录。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8月4号到12号日本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西班牙、挪威六个国家在西太平洋举行联合训练，演练海上协同作战。训练期间，美国和英国的 F-35B 战机将会在日本加贺号防护卫舰上进行起降训练。加贺号近期已经完成了航母化的改造，就是顶部的它那个 通, 通用的甲板已经完成了，那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小型航空母舰。11明报报道，广东省疾控中心通报说，目前全省疾控肯亚热病例累计达到7700例，其中广州有65例。广州近期启动了疫情网格化管理，由警察和网格员组成小组，上门查询市民是否到过佛山，并且检查是否清理垃圾积水。这个共产党一干上这个，那这的一身的劲啊！共产党要是搞什么网格管理呀，那真的是非常起劲啊！只要控制老百姓啊，高兴得很啊！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道的中大布匹市场是首个发现病例的地点。那么街道办动员了300人担任防疫网格员，以疫点为中心，逐一排查周边住户。报道说，防疫小组由网格员和警察联合组成，确保住户开门接受检查，力争实现100%的入户率。共产党干这个就非常起劲，非常非常来劲，进你的家看你里面发生了什么，就是要干这种事情。12财经网报道，香港警察7月30号宣布拘捕了新义安黑帮头目，叫塞逼和81名成员，涉及洗钱和诈骗案件。警方估计，塞逼集团在11个月内洗钱400亿港元，并且通过银行骗取了10亿美元的贷款。香港黑社会近年来从传统的暴力活动转向高端的金融犯罪，香港警方冻结了这个塞逼集团11亿港元银行存款，以及超过1亿港元的房产、汽车、洋酒和收藏品。警方通报显示，塞逼现年50岁，1997年加入新安，09年前后担任尖沙咀的负责人，21年起成立了信托服务公司，并且从2022年开始利用多家空壳公司洗钱，部分资金流入虚拟资产市场。同时塞逼以贸易公司为掩护，在2021年到2023年期间操控亲信注册多家公司，通过虚拟的海外商品交易向银行骗取了69笔进口贸易贷款，涉及金额达到10亿美元。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好，这是我们下面就讲讲今天的主题啊。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说中美双方就延长贸易休战协议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了啊。他说呢，现在他不迫切，但是我认为我们会达成一项很好的协议。川普就再次否认他渴望和习近平会面的报道，这是他第三次否认啊。他说他希望在完成贸易谈判之后再和习近平举行会晤。川普说，我可以和他会面，但会面不是我提出的要求，是他提出来的，我没有这个意愿，是他要求的。我就不相信，我觉得是他要求，是川普自己要求的。他说，如果我们能达成协议，我可能会在年底之前和习近平会面，但如果不能达成协议，我不会和他见面，因为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见面没有意义。川普又补充说，他说我们确实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我们和中国关系很好啊。然后他又说，他川普随后呢又描述了他如何把中国的关税加到145%。川普说，当关税达到145%的时候，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实际上是零啊，那么中国当时几乎崩溃了。川普又说，中国非常依赖美国。川普还指出，他说，我认为我们最终一定会达成很好的协议，尽管不紧急啊，但是我确信协议一定会达成。他说，媒体总是强调 川普非常想去中国，他说不，我并不想去中国，那需要坐19个小时的飞机，时间太长了。你看他川普所有的数字都是不准确的，不对的。从美国飞到中国并不是19个小时，何况他是空军一号啊。他说未来某个时候我还会去啊。谈到新冠疫情，川普说，坦白的讲，他当时非常生习近平的气。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新冠疫情确实来自武汉，他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这一点。他说这确实影响了美中之间的关系，不过总体来说他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美国尊重习近平，中国也非常尊重美国啊。中美之间的贸易停火协议是8月12号到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上个星期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第三轮贸易谈判，那么中方对会谈的结果表示满意，但是贝森特表示是否延长贸易休战协议的期限最终由川普决定啊。川普现在你看整个的访问，川普突然不着急了啊，之前火上房啊，很着急，天天要见习近平，现在突然一下，哎，川普这个一下子不着急，然后又不急着见习近平了，为什么呢？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川普和美国已经和主要的贸易伙伴达成了贸易协议，欧盟、日本这些国家都达成了协议啊，英国都达成，虽然是连滚带爬，但终究是实现了啊。那美国和主要的贸易伙伴达成了贸易协议，这意味着美国的贸易环境基本上就稳定下来啊。现在就剩下中国最大的这块最大的骨头，虽然还有几个国家，那已经不重要了啊，对美国来说已经不重要，现在就剩下中国这块最大的骨头啊。所以美国剩下中国这一个大骨头的话呢，美国的谈判难度一下子就小了很多啊。这就是我一开始就讲川普向全世界宣战那是非常愚蠢的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剩下中国就好谈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川普现在非常清楚中国经济非常依赖出口啊，那么中国的出口非常依赖美国，这是川普一下子不着急和习近平见面的原因啊。因为之前见习近平原因跟什么有关？跟稀土有关。那现在川普很清楚，对中国来说美国更重要，所以他在采访中不断的想中国很依赖，他讲那个什么145%的关税，其实要把最后这句话讲出来，就是中国依赖美国，这是事实啊，这是事实。这是第二。第三，川普之前他是想这个把中美贸易谈判作为一个杠杆啊，他当时是提出来要求中国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要求中国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等于是一箭双雕，一方面呢，中国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意味着中国放弃普京，习近平放弃普京啊，因为中国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俄罗斯这个仗你没法打啊，这基本经济可能都要崩溃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那么如果中国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要整个的调整它的地缘政治战略，这是不可能的。那实际上呢，美国就通过这个要求来在其他地方获得利益，这就是个杠杆。那当时是情况是这样，现在呢，现在这个谈判空间和时间都很充裕，所以川普的想法未必仅仅是想把这个中美贸易谈判变成一个杠杆，他可能两边都要，一方面在贸易利益上面要获得好处，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想通过贸易谈判让中国跟俄罗斯之间有一点事，弄点事儿出来啊。那事实上对何立峰来说这场谈判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中国经济现在非常困难啊，尤其是什么，尤其是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经济 非常依赖出口，因为国内中国经济现在投资不行，消费不行，只能靠出口。那这一点全世界都知道，那就被川普拿捏了啊。所以呢，中国又不能有不容有失，出口又不能不容有失，所以在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当中，这一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点啊。那么虽然国家统计局把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拉到了 5.3， 但是谁都知道这个数字不真实。不过也没有人可以准确的评估中国经济当下的真实的情况。那怎么办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通过一些高频数据来衡量。那么知乎上有个提问，问为什么失业的情况网上就哀鸿遍野，但是现实中我们又很少见到失业的情况。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说的，他说那些失业蹲家里的人你接触不到啊，就像中国残疾人口有8500万，按比例呢，每20个人当中起码有一个残疾人，但是你在上班的时候，你在工作中谁遇到过残疾人？为什么遇不到？因为残疾人被普遍的排斥在职场之外。他说失业的人就像老鼠蟑螂，他不敢社交，昼伏夜出，作息错乱，他们只是偷偷摸摸的活动。他说我为啥知道？因为我失业过2年啊，社会体系对失业者缺乏宽容和保障，失业了自己会感到羞愧，会感到焦虑，会感到自闭，所以你看不到那些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自信，也失去了勇气的职场失败者。那么西京研究院的院长赵健8月4号在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发表了一个专题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很短，四个字，形势紧迫。文章说中国经济上半年 5.3 的增长让中美最惨烈的关税战有惊无险，但是没有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文章说关税战冲击低于预期，出口继续支撑着经济的半壁江山，但是社会的微观体感似乎并没有这么好，就失业很多啊，出现了显著的宏微观背离，宏观跟微观背离，其实他讲得很客气啊。他说实际上今天的中国经济形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峻紧迫，迫切需要逆周期的政策集中发力啊，他还是要说服政府啊，要搞政策啊。他说这种紧迫性体现在第一，今年第二季度中国 GDP 的平减指数已经连续9个季度是负值啊，二季度的 GDP 平减指数比一季度进一步的走低，反映了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通缩压力。当物价普遍走低而且发生通缩的时候，实际债务负担会加倍的增加，结果会导致社会上出现大面积的破产裁员，从而让物价走低无法及时的对供需产生再平衡，会加重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其实实际上现在中国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这第一。第二，经济下行会摧毁杠杆，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从而让中产群体和中小企业大幅减少。这还是一个中国经济学家面对的问题，他不能够把真实的情况很充分的表达，他很多时候他就很婉转。这中产群体减少其实就是中产群体从中产掉下去啊，掉到低下阶层。还有中小企业会大面积的破产。他说随着房地产、教培、数字平台等中产阶层获益的行业因为周期和政策的原因进入了收缩期，中产白领群体也都降级，特别是负债过高的群体会加倍的承受社会转型的阵痛。那么相对于纺锤型的结构，哑铃型的结构社会会更加不稳定， 所以社会治理的成本会更高，会导致国家治理结构极化的概率也很高。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那么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告诉我们，当告别房地产高歌猛进的时代之后，必须大幅的扩大消费，弥补房地产退潮后的需求缺口。但一般来说，这个切换过程充满了挫折和阵痛，甚至会发生危机。他说中国经济当前正在处于一个这样的阶段。他说形势的紧迫性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这是第三、第四。他要认识到上半年很多政策是透支的，而且中美关税战的风险也会递延。如果政策开始退坡，跟中美关税战到期啊，休战期到期，那么下半年这个稳增长的压力就极其巨大。他说如果房地产市场再稳不住，那下半年经济在总量上很难有明显的起色。那么赵建在另外一篇文章，另外还有一篇文章叫我们又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时代的错误不能再犯啊。这是我们标题的来源啊。赵建说，当清算一个时代的债务和泡沫的时候，资产价格的抛售是不惜代价的，讲的是房子跟股票啊。他说这就意味着时代的红利变成了负债。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中国资产开启了漫长而曲折的重估之路。他讲了两点，这篇文我只取了两点。第一点讲人民币汇率。他说最新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是一个国家的股票啊，那么汇率可以反映国际投资者对这个国家发展潜力的判断。他说从这个角度看，存在一个汇率之谜。怎么之谜呢？他现在美元指数大概97啊，和2022年的时候差不多啊，但是人民币汇率却从当时的 6.4 变成了现在的 7.18 啊。2022年人民币汇率是 6.4 啊，现在是 7.18， 等于是贬值了将近 14%， 对吧啊，都是美元指数都是97啊。他说过去几年中国的出口顺差巨大，去年有10,000亿，历史记录啊，但是人民币却在贬值，原因何在？它原因是资本账户持续流出啊，而且外贸企业赚到的钱不愿回流啊，都留在境外。他说尽管中国的工业实力强大，生活成本低廉，但是资本反而在外逃。为什么？因为从2022年三季度开始，国际投资者系统性的抛售人民币和港元，啊，主要是为什么？主要是中美利差过大。那美国从2022年开始加息啊，中国就不断的减息啊，所以呢，中国资产的收益大幅的打折。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比美国低300个基点，历史罕见。它就造成了资本大规模的外流啊，就算你实体经济怎么强，出口再怎么多，但是你国内缺乏财富蓄水池，所以你的财产收益低，所以资本就跑啊。所以人民币汇率定价权不在经常账户，或者也不在工业的能力，而在资本账户和金融体系的投资能力。所以如果美元降息，中美的利差边际缩窄，人民币就有升值的压力。但是人民银行不希望人民币升值，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主要的问题是通缩啊，通缩的经济体，它如果它的币值升值，会形成恶性循环。美国现在是通胀啊，通胀的币值贬值，就是也会形成恶性循环。所以从历史经验来看，哪个国家率先推动货币大幅贬值，哪个国家就会更快的走出通缩啊。这从哪个国家来看？从日本。日本就是上来就让美日元大贬值， 日元大贬值，最后日本经济复苏，啊，反过来，人民币如果大幅升值，就等于配合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那中国的外贸企业会陷入非常严重的困境。所以呢，所以我们之前说，川普政府要求人民币升值24%，啊，这中间是一个巨大的坑。中国要是同意升值24%，虽然我们认为它升值不了啊，就算它升值12%，我觉得中国肯定掉坑里啊。这是第一个，他讲的第一个人民币之谜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他说中期来看，中国处于债务周期的下半场啊，也就是说通缩型去杠杆，又通缩又去杠杆啊，那么债务引发通缩啊，债务导致了通缩。为什么债务会引发通缩？很简单，如果你买了套房，你一个月供楼花掉了你60%的收入，你就会不花钱，你不花钱的结果就是通缩啊，所以这债务引发的通缩，那么偿债的过程就非常的痛苦。我要至少有20年把我的这个按揭还掉，那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啊。那关键是什么时候从通缩去杠杆转到通胀去杠杆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就很重要。那这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日本是怎么做的？日本就是日元贬值，人民币现在能贬值，现在人民币不能贬值啊。所以在通缩的环境之下，要配合什么呢？配合这个固定收益。通缩环境下配置固定收益啊，通胀的环境下配置什么呢？配置房地产啊，所以基本上是这样。本质是什么？本质是现金置换、杠杆对冲啊，从现金通缩就现金为王，转向资产为王，通胀就是资产为王。那么房地产当前，文章说房地产当前加速探底。房价跌到租金收益率高于3%的时候会形成支撑，但需要警惕超跌风险。这个观点好几个人在讲啊，我是不同意的。为什么？那租金收益率从来不是中国房价的衡量标准，涨的时候没人看啊，没人会说啊，这个超过了3%，这个低于3%觉得房价见底，从来没有过啊。跌的时候当然它也不能成为支撑。为什么？因为中国房地产的供求关系传导不一致啊，租金市场跟房地产买卖市场不连通啊，跟香港不一样。香港市场很清楚，香港市场很连通。为什么？房价涨租金就跌，租金这个房价跌租金就涨。为什么？它这个市场是连通的，就是当买房子的人多，租房的人就少了，租房子的人少了，租金就下跌，房价就涨。看见没？它就是个跷跷板啊，它很连通，它传导是一致的。但是中国市场完全不一样。中国市场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中国人当他有一套空房的时候，他不一定拿出去租。为什么？因为大量的闲置房屋，房屋的空置率非常的高，就是很多，当你房屋空置率达到一定的高度的一定比例的时候，超非常高的比例的时候，很多人就不拿房子，因为很多人觉得我房价涨，我根本不在乎的租金收入。所以房，租金回报率跟房价就没有关联，它没有连通性，它没有传导性，所以它不能用这个作为标准啊。因为根本对于房价上涨的幅度来说，租金收入不值一提，很多年都是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 这两天老是有状况，直播要么声音有状况，要么头像有状况，都是网络的问题啊，都是网络问题。那么最近这个美国东北部啊，暴雨成灾啊，暴雨成灾对美国的网络是有影响的。那我们的直播时间又比较长，所以它会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很正常啊。观点：日本就是保就业，不保中年人，是意思。日本是保就业，不是保中年人。他的正社员在企业里的稳定性不输于国内的公务员，每年还有稳定的加薪，晋升也需要资历作为底子。这样的政策使得年轻人无法迅速得到获得机会晋升，却能够保证进入企业的人都有稳定的生活和未来预期。但是我们不一样，国内只是保年轻人，其实也没在保，只是年轻人便宜好骗。七八年前35岁危机已经不再是秘密，在经济危机的当下，这个问题被严重的恶化，据说30岁以上就很危险，这样做等于是抛弃了所有人。主要还是什么？主要还是企业文化的问题。企业文化就是，讲到底，中国的企业它的成功都不是因为它的企业经营，而是它获得这样的地位。我举一个例子，淘宝、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的成功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阿里巴巴建立一个这样的商业模式，不是的，也不是阿里巴巴效率特别高啊，他的企业管理特别优秀，不是的，他因为支付宝，他因为得到了支付宝这个业务，允许他去做支付宝的业务，他有了支付宝，阿里巴巴就才能成立啊，淘宝才会建立，他有这样的基础，所以所有。中国的企业，为什么你看到的中国的企业并不是因为它优秀它才成功，不是的，是它获得了一个权力，获得了一个地位，它就成功了。为什么？因为其他人获得不了，这是独一的权力和地位。后来腾讯微信支付和这个支付宝并驾齐驱啊，其他人没有这样的资格啊，就这两家做，结果这么做的最巨大，那个时候在开放的时候已经没有意义了啊，所以中国的商业，中国的市场它没有充分的竞争，当市场没有充分的竞争的时候，一个企业里面它不是以效率和业绩作为前提的话，你觉得这个企业里面的表现很重要吗？不重要啊，都是拍马屁。所以中国的企业特征是什么？不管是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核心文化都是拍马屁啊，因为能力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企业不是最重要的表现，不是靠表现赢的啊，所以呢里面就不会以能力为第一优先啊，都是拍马屁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当你比如说像中国是看它是靠权力来运行这个国家的时候，其实它体现在方方面面各个层面都会体现出来啊。情况做大企业 HR 的朋友说，之前几年他们公司 cost saving 的策略是裁掉高薪老员工，替换成底薪资薪人，同时减少长期合同员工，替换为临时员工。社保新规之后一定会导致裁员更多。在职收入再次下降，因此我认为下半年开始消费等各项数据会进一步的加速下跌。 在2020年开始的20年社会崩坏趋势当中，看似政府在挣扎求生，实际上由于他们本身的基因决定，他们做出的任何挽回行动实际上都会加速社会和经济的崩坏。就像我们讲的社保，就是社保91社保，这次社保风暴啊，这次社保风暴对中小企业的冲击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啊，这会是一波啊，这会是一波冲击波啊，失业的人会增加，会大幅的增加，因为中小企业其实养很多人啊，因为它数量多。中小企业数量多啊，观点在中国租房的人跟买房的人基本上是两拨人，中间有连通但很少，是的，非常少啊。我出租房屋的人基本上是他买的房子专门来出租的，不是自己的住的房子，自己住的房子是不会拿出去出租的啊。观点，我认为只有中国经济的崩塌，中国才会迎来新的改变和希望。中国经济的崩塌不一定会带来改变和希望，中国经济不崩塌也不一定就没有改变和希望，理解吗？就像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不是因为经济崩塌造成的，辛亥革命那个时候这个当时的经济状况非常不错的啊，这还是一样改变。所以中共的教科书告诉你的这个不一定是真的啊。观点，经济恶化不会影响中共的统治，三年饿死那么多人，十年文革斗死那么多人，即便是统治成本增加，即便是饿死几百万人，也不会影响中共的统治。美国的贸易谈判不会影响国内的阶级统治，中共的统治不会因为经济影响动摇他的统治。你就是想一些狠话让我来安慰你嘛，对不对？我不安慰你，我不反对你，你就说吧啊。我不反驳这种观点，因为没有意义。因为怎么说呢，你想一下，打仗，假如你在打仗，你突然你的这个粮食断了，你说你会不会影响打仗？肯定会影响你打仗，对吗？突然这个本来中午炊事班要送饭上前线上阵地，结果炊事班没送饭过来，那大家饿着肚子打仗，你觉得会影响战斗力吗？当然会影响了，对方一个冲锋可能我就散了呢，对不对？你说这个完全没有道理嘛，对不对？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崩塌不一定会带来改变，但是中国经济的不崩塌也不一定就没有改变，这两者之间就是政治周期，或者我们叫这个政治的逻辑，底层逻辑和周期和经济的周期，它不是重叠的，它有它各自有各自的周期，它有可能会碰在一起，有可能不在一起，但是呢，如果你政治的周期运转到了，也会发生政权更迭，那这个时候经济的状况也可能会提供条件，也可能不提供条件，这里面就要什么呢？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看，而不是说我们坐在这里一拍脑袋就做出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并不容易啊。观点，中国文化造就了这个没有平等观念的土壤，是的，所以无论谁上台都一样，我不同意啊。习近平在台上的时候，跟朱镕基跟江泽民在台上的时候，跟这个胡锦涛在台上的时候，中国的场景完全不一样啊。你说都一样，那是不对的，这不是事实，我们都有切身感受啊，这不对啊。努力做这个国家的最后一代人是我们最好的选择。观点，政府所有的政策福利都回避了80、90后。 秦华，我身边80后的几个朋友40岁以上，已经2年找不到工作了，跑外卖又拉不下这个脸，就在家里吃老本。这是很，就是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好好的讲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我们靠什么？我们靠什么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我们在社会上生存无非是两样东西。第一个，我们能够获得金钱的能力，我们挣钱的能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得到体面待遇的能力，就无非是两样。这个人活，这什么？人活脸树活皮嘛，对不对啊？我一方面要能挣钱，另外一方面呢，我要获得尊重。获得尊重，这是一个人的基本上的需求啊。那怎么样才能获得尊重？不一定你挣很多钱就获得尊重，也不一定你挣不了很多钱就得不到尊重。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蛮复杂的过程。所以我是觉得，广东有句话叫马谁落地行。我骑着高头大马在路上走，很威风啊。结果一不小心这马死了。马死了怎么办？马死了难道我就躺在那儿我就不起来了吗？不是嘛。马死了我就下地走呗。啊，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当下，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去生存啊，而不是我马都死了，我还想着我做的高头大马的样子，没有用的啊，没有用的。如果你不尽早的改变你的现在，你的未来会更难看，你说呢？啊，情况我们这里新机场招人要求24、28周岁以下。11个岗位 ,4800 多人报名。所以实际上呢，中国的这个劳动法没有严格执行，就是年龄限制、年龄歧视的问题啊。在香港你要是招聘写28岁以下，马上就告你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年龄歧视。什么什么招聘服务员女多少多少岁相貌较好，你马上就这个马上就告你，这叫什么？这叫歧视啊。这就是什么？这些歧视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歧视是建立在平等的观念基础上啊。中国没有平等的观念，所以就没有这样的概念啊，反歧视的概念啊。观点，我在 IT 产业待了33年退休，也经历过两次裁员，38岁和49岁。第一次真的是刻骨铭心，永生难忘。也经历过两位同事的猝死，一位是周末加班啊，直到星期一早上被同事发现，另一位是周末地点，在末班地点上到终点站被轻车时发现。我今年70岁，想要告知正在经历这些痛苦的人，身体和心理健康最重要，先调理好自己的心态，再重新出发。说得好，很棒啊。观点，中国执政党根本无法接受房价波动，因为面对民众资产缩水，谁开兜底谁来补贴，永远无法达成一致。这意思啥意思？没看懂。中央不可能全给，地方无钱补贴，通缩必然成为常态，而且进入螺旋下降渠道，经济无药可救。坐在北京，财政根本没钱，这是真的啊。我们农家院贷款贴息欠了3年，连中间的担保费都欠着我们，他们根本拿不出钱。是的，地方政府根本没钱啊。我接触过贴息贷款，等额本息还完，然后财政贴 50% 利息，结果等了半年多，补贴利息才下来。后来和银行经理闲聊，他说他们银行打死也不做贴息贷款，政策补贴太慢，他还要担着骂， 客户都以为是银行故意拖着不给补贴利息啊。请问九号实施关税，美股会大跌吗？我不知道，我不炒股票啊。应该是消化了吧？啊，现在还不知道吗？都已经知道那个时候要没理由等那天来跌吧？你说呢？啊，要跌我都早都我先跑，你说呢？不会等那天再跑吧？啊，情况8090的问题没有改善的途径。实际上，外卖和网约车随着出现猝死的问题，现在开始有隐性年龄歧视的问题，甚至楼下奶茶店已经开始卡25岁的年龄。其实这些歧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筛选，就像高考一样，高考不是挑选，高考其实是筛选，筛选就把那些不要的人筛掉。他不是挑选优秀的人，他是把不要的人筛掉，他是一种筛选。为什么？因为需求太大，需求太大，所以就进行有条件进行筛选啊。情况在过去十几年中，由于计划生育，小学、中学、高中等各个学校开始合并，学校数量一直在减少。在此期间，私立学校曾风靡一时，但由于政策禁止私立学校，导致大批私立学校被迫关闭。私校现在不完全是在关闭啊，还是有很多私校。私校现在仍然占到基础教育的30%啊，私校仍然有基础教育的30%。私校现在的问题是他在打压私校。从生源从师资打压他。情况我在中国一个省会城市 ,OK, 目前一个月600的生育补贴已经申请不下来了，各种理由不批啊，然后新申请下来还要等资金啊，批了申请等资金到位啊。情况周六周日坐公交的时候，老年人明显多很多。这个直观感受老龄化也许比实际统计更深。提问关于人口，我有个问题。按照出生人口计算，人口出生高峰期在70后这一代，在80之后出生人口就没有高过2000万。不对吧？不对。人口最高峰的时候是2013年吧，我不知道，我有一个表，我一个表，我现在没办法查，我有个表的啊。现在每年退休人数大于新增劳动力人数，按道理现在应该劳动力不足，实际情况远远不对。现在毕业生找不着工作，中年随时永久失业，给人的感觉是全年龄段的人口过剩。请问王老师，这是为什么？你的这个结论太草率啊。第一个，几个数据你可以知道一下。第一个数据，就每年的退休职工2500万，每年有2500万的人在退休。然后呢，每年有1200万到1300万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工作岗位，就填补这个工作岗位，但是填补不过来，因为1200万的大学毕业生大概只有20%找到工作，所以实际上是有将近900万的人在失业状态或者灵活就业状态。劳动力人口不足，目前没有不存在劳动力人口不足的问题，只是他没有岗位啊，只是他没有岗位啊，他找不到岗位。如果中国经济蓬勃的话，如果随着这个人口的持续下降，他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年龄中位数已经到了，我印象中是43岁了。中国的年龄中位数已经来到了43岁了。 那也就是说年轻人在减少啊，年轻人在减少，年轻人越来越少，那么就劳动力不足了啊，是会是这样的。劳动力不足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会爆发？现在没有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就业形势不好啊，就业形势，等你就业形势畅旺的时候，那个时候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会比较明显啊，因为你现在不明显，因为大家找不到工作啊。观点别说幼儿园学费补贴，就连这个一年3600，哪怕三年全发完，也就体制内一个月退休金而已，拿这点钱能忽悠人去生娃，怎么可能？然而最可怕的是，这一年3600也有可能发不出来。你先不要去下这样的结论嘛，你看一下别人发了没发嘛啊？现在他们在不在发嘛？不在发，你再说这个话。我们不要去用这种态度来看待事实，我们要看待事实，我们要看到真实的情况怎么发生的啊？这是好事呀，发钱怎么不好事？我认为给老百姓发钱都是好事，都叫鼓励，都要肯定。3600，没有3000，你说个发3600就生娃，不一定有效果，没关系呀。生了娃的人拿到3600，这不好事吗？对吗？你比如说那三百块钱补贴，会不会因此就生娃？不一定啊，不一定，没关系啊。他政策没达到目的，但是老百姓拿到好处就可以了，对吗？啊，那我去骂他干啥？就让他实行就好了呀，啊，这不是好事吗？啊，情况私人幼儿园学费反而贵，很多打工的孩子上不了公办，只能上民办幼儿园。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家庭幼儿可以上公办，社会阶层分级太大，这是不对的啊。这些年有大量的私立的幼儿园转为公办幼儿园，因为公办幼儿园是有补贴的，所以他就基本上每个学位给他一个补贴，所以实际上很多私立幼儿园都转成了我们叫普惠制幼儿园，所以你这个观念还是老黄历，现在已经不同了。现在已经很多的私立幼儿园全部转成普惠式幼儿园，就是公办幼儿园，就跟那个机关幼儿园不一样了。以前的什么什么这个市直机关幼儿园，那普通老百姓进不去，那是肯定的。但是现在因为过去至少有10年时间啊，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10年时间，中国的幼儿园市场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习近平上来之后就开始把私立幼儿园转成公办幼儿园，在做这个动作啊。他就是从幼儿园一直要控制到控制到生老病死啊，反正就是这意思啊。情况机场安检扫脸扫身份证不下4次，检查身体被摸上摸下，连带个吊坠都要拿出来看一看，为什么害怕到这个程度，以至于日本机场安检习惯性的拿出手机、耳机、电脑、充电宝，日本工作者都很疑惑的看着我，让我装回去，根本不查，直接就通过了。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中国人一到海外啊，这个还行吗？那个行吗？这是真的吗？那个是真的吗？啊，就是当你一直处于五花大绑的时候，突然帮你松了绑，你还受不了啊，有的时候啊。请问王老师，中国的言论管控是地方层面可以控制，还是中央才可以控制？我怎么看不到了呢？哦，比如抖音上的油管视频，是不是油管将由当地政府可以让抖音删帖，还是中央的网信办才会要求抖音删帖？地方政府肯定是没有权利让抖音删帖啊，让抖音删帖的只有什么？只有网信办，网信办指挥这些，所以呢，地方政府要向网信办进贡。找网信办批字，网信办批了条，拿着批条去找这个抖音删帖，理论上应该是一个归口管理啊。 抖音不会应付这么多个领导的，不会的啊。这你如果各个省都可以找抖音的话，抖音那忙得过来，那是忙不过来。所有都要经过网信办，网信办去办这个事情，网信办单一对口，基本上是这样。地方政府没有权利指挥这个抖音删帖啊，没有这回事啊，一直就是这样，从来就是这样啊。最近看招聘，我是视觉设计专业，发现招全职的已经很少了，大部分是招兼职。可是接兼职对设计师的风险很大，兼职合同就像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全是约束设计师，无法约束甲方。我跟公司谈能不能改，大部分同事都不同，大部分公司是不同意的啊。说明什么？说明工需求不需求不大。你像如果需求大，你比如说像那些这个房地产市场好的时候，你看看那些设计师，那谁不让你入职？赶紧让你入职。那我今天要你这样，明天要你那样。你要是兼职，我今天搞完这个，我再搞你，他那个哪来得及？来不及。需求问题还是需求问题。观点原来我认为中国老百姓不反抗，中国没有可能民主，但是看了江油的视频，那么多老百姓反抗，高喊还我民主，热血沸腾，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反抗，中国老百姓值得民主。这里面就是存在什么幸存者偏差啊。基本上我们以前做过一条新闻，就是NGO 他们的统计，他们自己在网上进行各种搜索发现总结，基本上中国每天有7到8起抗议事件，群体抗议事件啊。所以不，其实中国各地这个反抗的这个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只是你没有看到。就像我经常讲的，中国的治安问题，很多人觉得啊，中国的治安好，外国才不行，外国治安不行，还天天问你在美国怎么样，安不安全？拜托 ，come on， 你看看中国那个叫什么防盗网，美国没有防盗网，你想想美国的家居的这个状态。怎么可能？你就不别的不说，你就说房子就知道，就很清楚是哪的治安情况。但是问题，为什么他会觉得很安全？刑事案件都不报道啊，你完全不知道呀！啊，美国恨不能发生一起枪击案，全美国的电视台都现场直播啊！你中国要是一起枪击案，全中国的电视台都现场直播，你试试看。你看看中国的治安状况会怎样。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要，中国人的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有看见的就不存在，我看见的全部都是，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啊，不对的啊。观点各个群都在说四川加油，说明中共对江油的事件的风控是失败的，以后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中国的邪恶终会被人民认清。 OK， 情况江油事件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引起大量的讨论和关注，昨天白天还能在抖音上看到视频和讨论，从今天凌晨开始，抖音和 B 站大量的视频被强行删除，抖音的评论区甚至直接把评论清空，导致评论数量为零， B 站更是疯狂的秒删评论，快手甚至不能发表评论，目前也是就是微博能看到零星的视频和评论。但是就算处于这样的状况，还是有数量庞大的网友在 B 站和微博官方频道继续骂中共丧尽天良，残害人民，特别是一秒六棍啊，一秒六棍这个词真的是用得好，就这个词总结得好，一秒六棍啊。情况坐标北京，孩子上的是私立幼儿园，2年内2次主动降费，对啊，都在倒闭啊。 刚听说附近一家私立小学费用也降了，小学应该开始要倒闭了，小学应该开始要倒闭了，幼儿园应该开始，幼儿园已经倒闭了，一次是20000，一次是30000，至少倒闭了五六万家幼儿园，还会持续倒闭啊。幼儿小学应该开始要慢慢的要收了，轮到了，这年龄轮到了。请问王老师，为什么国内对学生出事的敏感度这么高，但又对刚毕业的大学生大量的失业装看不见？没有说看不见，没有说装看不见。第一个，孩子出了问题，所有的人都很敏感。为什么？因为孩子最脆弱嘛，当然要关心啊，这当然，这是敏感的神经啊。大学毕业生说找不着工作就装看不见，那倒不是，是没有表达的机会。你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江油事件，江油事件它是个事件，它触发了一个大家介入的一个机会。你现在大学生，大量的大学生没有找到工作，我没有机会，我插不上嘴啊，理解吗？很多人愿意关心啊，但他问题插不上嘴啊，他没有这样的事件啊，所以也不是关心，都关心的，其实都关心的，跟孩子有关的事情都关心，因为这都称敏感神经啊。上海打工男孩自杀，我没有报道。我们一直有报道啊，张家界相约自杀，我们都有报道，这些都有报道，而且我们每次报道都很受关注，每次都很受关注啊。观点，最近半个月共产党有很多惠民政策正在逐渐推出，但是经济又是向下的，疑问他们为什么不在经济强盛的前十年做，而在经济下滑的时间点做，也没有很多，就这两个嘛，有多少。然后就是那个补贴，那个补贴也不是他掏的钱，超长期特别国债发的债，然后呢也不是他掏的钱，是他别人掏别人的钱，然后用子孙后代的债来换的钱来做的这个项目，也不是，然后其实得的好处也不是老百姓，是商家得的好处，基本上就这三件事，没有那么多。幼儿园360亿，那个大概我估计1000多个亿吧，加在一起没多少钱，真没多少钱。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大家尽量帮我们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